圣名，要来一起来学习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到十九章。我们请翻开十八章第一节，这里谈到三年以后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他讲了这句话：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人讲了两件很重要的大事，第一个就是吩咐，第二个是应许。第一个吩咐是使亚哈得见你，得见你是一种被动，就是使你被看见，被亚哈看见。这句话总共在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九节有总共有出现三次，第二次就是在第二节的后半段。那第二件大事就是要降雨在地上，那降雨在地上就是在四十一节一直到四十六节。这两件事情是一个很构成的一个本章的主题。那本章就是在描写神所说的这个话，包括他的吩咐和包括他的应许。圣经上记载说以利亚就去，以利亚会去，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遵守神命令的人，但是也透过十七章神给他在基利西在撒勒华这三个事件的一个训练，让他对神的话他大有信心。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作为神的功能，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经历，这种经历到神亲自的供养是透过乌鸦跟撒勒华，也透过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的这种祷告经历，这种经历缺一不可，因为这样才能够来挽回，来帮助当时候堕落的腐败险境的时代。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一个亚哈这样的一种王，他堕入到所谓的北国的错误的宗教传统政策的这一个延续里面，他更是娶外邦的这一个西顿的王的这个女儿耶洗贝，他做成了一种所谓的西顿的那一种巴利崇拜以及亚瑟拉崇拜的这种迦南宗教政策。这两种宗教政策会构成了选民离弃了亚威真神，也就是离弃了亚威的立律典章。那这样的一种腐败的种政策引诱了这个百姓，现在神要让先知出现，要让先知力挽狂澜，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这一定要有透过神很明显的一个证明，不然百姓不可能会接受。那底下我们就要来思想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险境的时代，我们是不是接着受到这种考验。圣经是给我们教导的，它不是给我们光看看而已。因此当我们要来谈到神对他第一次的吩咐，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九节，二节到十九节里面写了很多很多有关于他如何让这一个亚哈来看见他，最重要就是透过一个他的家宰，那这个家宰名叫做厄巴底。神透过这个厄巴底，那然后让他跟他对话，然后才来告诉亚哈。这期间一定有他特别的一个重要点，不然不必那么啰嗦，他直接去见亚哈就好。这里面要告诉我们是什么的一个信息，我们必须要学习，不然的话不必那么啰嗦。第二节后半段来交代说那时候的大饥荒，那大饥荒是透过十七章，因为以利亚他的宣告，若不祷告，亚威的话绝对不会降雨下来，那这样的眼成了土地没有办法生产，那么农作物没有办法可以生产，就造成没有食物。那这样的一种大饥荒，就律法的角度来讲很清楚，这是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律例典章所造成的一种管教式的一种刑罚。但是在当时的百姓跟当时的王朝来讲，他对这个并不认同，他反而认同就是巴利崇拜，他反而认为是以利亚给他召害这种召害的。那我们就要来看神如何透过亚 亚哈的这个转变。那亚哈的转变也要透过这一个他的中心的一个加载，叫做厄巴底。好，我们看这个第三节，这个厄巴底说他是甚是敬畏亚威的人。那这句话出现了两次，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这里有谈到这一个厄巴底跟这位亚哈的对话。圣经里面记载耶厄巴底在这一段里面总共出现七次，可见这个名字一定有特别，他的叫做服侍亚威，他的名字叫做服侍亚威。那神就是要透过这种服侍亚威、敬畏亚威的这样的人来传告神，要让他得见先知的信息。那如果用个反面来讲，先知要被人家看见，在那个时代的里面是不容易，因为神把他们隐藏起来。十七章里面谈到神把先知隐藏起来，十八章谈到神让先知被看见。那这里面的曲折变化是因为当代不配见先知，他们只配受饥荒。现在时候来了，神要让先知让他们看见，使他们重新来认识这位神。那这里面的一个曲折就是要透过这一个承载。那这个承载我们底下记载说他是一个接待先知的人，好像撒勒法的妇人一样接待先知，他把先知藏起来供养他们。那这件事情对于亚哈来讲，亚哈不知道，亚哈反而对他说到他们需要去寻找食物，让他的牲畜可以得到吃饱，免得他饿死了。亚哈现在的这个反应，他只是用人能够做的方式去寻找食物，然后他跟他的前载昏头去找。从第七节开始，七节里面有谈到的，这是厄巴底他跟亚哈之间的相见和对话。这里面的相见对话也是用重复的一个方式，那重复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在强调。那强调什么？强调这件事情是真的，是确实的，是很重要的事情。这里面他的经文比较特别，就是第八节，以利亚跟他讲说，是你去告诉你的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第八节说你对你的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重复了三次。从第八节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次，那么第十一节一次，十三节他又重复了三次。那这三次里面就是告诉这一个厄巴底，你要对你的主人说。那这位服侍亚威的这位厄巴底要去告诉他的这个主人这一个利亚，对厄巴底来讲他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因为他深知道如果他把这一个藏这一个先知的事情被知道，甚至于连他的主人都叫各国的人去宣誓，如果你们是找不到了，你们没有藏匿这一个先知，那么你们就要起誓。我们可以发现说，从第十节会发现亚哈似乎当时的势力很大，他可以威胁，他可以利用当时候的他的邻国，他可以去起誓，他可以跟他做一个国际上的联盟，他们要来寻找现在所谓的恐怖分子，类似这样的一种严峻的一个恐怖这个政策，让他们都能够来符合亚哈的这种恐怖政策。那先知就在这种的恐怖政策里面，他的家长也知道他稳死，他另外他又知道神是让这一个以利亚是来无踪去无影的这个一种地方，所以他非常的害怕，如果神的灵把他提走了，我不知道那今天你说的话我没有办法兑现，那我岂不是该杀。然后他就连忙的对以利亚讲到他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是常而且又供养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给我一个好好的一个回答保证，那大概他不敢。所以第十五节开始，以利亚他就跟他保证，他保证的方式就是一种启示。那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保证，十五节我只知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亚威启示，这个跟这个我们所说的第十节的我只知永生亚威你的神启示，这在原文里面是相同的，它重复了。那就第十节来讲，他的启示跟以利亚的启示，他是要来保证他所说的是确实，他不是说谎。 但是另一面来讲，从第十五章十五节来看，似乎第十节的那一种启示，是要他要也要叫以利亚给他一种启示，至少在经义上有这种隐义上的说明。那所以十五章十五节他就有一种，那我就启示，不然的话他真的不敢去告诉他。好，那如果就原文来讲的话，我指着永生的亚威你的神启示，他在原文里面只有说亚威的生命，亚威的生命，然后用一个印那个字来带来出一种所谓的除非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好像是在当时来讲，他以亚威的生命或活着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这位亚威是生命的主宰，人活着或死亡都系于亚威的生命。那当他有这样的保证完以后，他去告诉了亚哈，那亚哈呢就去呢迎接了以利亚。这里让我们发现到厄巴底通过了事情的考验，而他也让这个以利亚能相信，所以给他带来保证，然后他才去告诉了亚哈。那亚哈呢就又去迎接了以利亚。好，我们也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谈到先知跟亚哈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说他们两个人的观点，他们两个人的看法是用不同的一个立场来看。亚哈认为今天的饥荒是以利亚带来的，但是以利亚认为今天的饥荒不是我，而是你自己。原因在哪里？是你离弃了亚威的诫命，去随从巴利。我们可以发现说，一个王，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亚威的诫命吗？但是他今天他会落入到这样的灾祸，他竟然认为遭祸的是这个先知，因为他宣告说若不降也就不降。好，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对比，让我们思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教会的状况。今天我们教会或是各个基督教教派，我们对今天的这一个教会里面所遭遇到的这种不顺境或是苦难等等，到底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今天很多的教派认为说，我们今天呢不必遵守亚威的诫命或律法典章，但是就一个真先知的角度来讲，你离弃了亚威的诫命律法，才会造成了这种饥荒。所以我们对饥荒有两种解释，我个人就字面上来讲，是真的人家吃不饱穿不了，吃不饱穿不了，就民生的需要来讲你是困苦的。在第二点来讲，这种真正的饥荒是他听不到神的话的饥荒，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不愿意来接受神的真先知，所以造成他的饥荒有他属灵这一方面的层面。我们今天就先知来讲，他到现在他才能够来遇到先知，可是他对于先知他认为是一个灾祸的先知，而不是赐福的先知。我们今天对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关键点在哪里，大家要小心。从第十九节他给这一个亚哈下了一个命令，叫他去召集以色列众民，巴利的先知跟亚瑟拉的那四百的先知，然后一起上加密山。十九节的后半段里面比较特别的就是，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他在这一个二十节一直到后面他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上加密山去跟这一个以利亚来斗法的只是巴利先知，并没有亚瑟拉那四百个先知。他故意把它隐藏着，他有他的伏笔。那十九章的第一节里面他谈到的是亚哈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要杀这一个先知。那耶洗别为什么还能够有这样的势力，是因为巴利的先知是斗拔被杀了，但他还留存着这些四百个先知，并没有出现斗火的事情，所以他的势力还在。就第十九章十九节我的看法是这样。那我们再看看二十节， 而是得说亚哈就差遣，那么亚哈他竟然相信，他就去差遣，然后去叫他们上哈迦南加密山。那么再来二十一节一直到第四十节，这里面有谈的三大段，这三大段里面谈到的就是他对众民所说的两次。第一次的说法就是叫他们不要三心两意了，真的要拜谁做神你就拜谁做神，可是民众呢还是一言不答，他认为这个要怎么样来回答，一言不答。那表示说话说话了，但是百姓对这个他并没有回应。为什么没有回应？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我们如果看底下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他又第二次说话的话是用神迹式的。我们现在来度看看，来比较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先知。那做亚威的这个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巴利的先知有450人。那现在度华的方式就是23节到24节。那23节跟24节这种方式，第一个两只牛，那个人选一只，再来就是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预备的这一个牛放在柴上也不点，那么你们求告我也求告，那就这样子。那重点请都放在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问题就在这里，谁是一个降火显应的神。23跟24节可以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到底属于人的宗教呢还是神的宗教，到底谁才是神的真正的先知还是假先知，到人的热心，不知道人的外在的仪式在里面献祭，他可以做也可以装作，真正能证明你的所谓的这样的敬拜，你这样的仪式是真的神悦纳吗？你的牺牲神真的悦纳吗？不能做，只能由神来做。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就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可能很热心，我们可以做很多崇拜的外面的这个行动，可是神悦纳你吗？神真的悦纳以利亚吗？那就看你是不是真的出于神的旨意来，神所差遣的说神的话，神会负责保证给他应验。反过来讲，人的热心、人的仪式、人外面的这些作为，事实上如果没有神的火在这边显现来证明他是神，那为什么百姓要落到这样的地步，说这样的退后的地步，一定要看到神迹他才相信吗？似乎以色列人他从来就是这种性格，以色列人很重视神迹，如果在一个更加要让他抉择的时候，他更需要神迹。但是我们知道神迹是给不信的人做一个证据，而不是给信的人。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可以去了解到这一块里面的意涵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从这一个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他们同意了，你这个提议很好，我们可以发现到众民的心态是这样而已。那25节一直到29节，这里面又谈到以利亚跟巴利的两次的一个说话，那巴利也接受以利亚所说的那种做法，而去做他们的宗教活动。他们的宗教活动很类似我们台湾现在这个祭统那样的方式。那详细的话，圣经有这样记载，我就不再念了。那他们在那边从早到晚的那种求告的一个方式，好，但神都没有给他回应，天火都没有降下来，所以导致于以利亚在那边呢对他们的讥笑。我们看这一段，我们会发现说，事实上我们不要小看巴利先知，巴利先知敢接受这种挑战。我们也知道这种挑战如果失败，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从四十节来讲，他们被杀头，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不要小看这种决斗，这种生死决斗绝不简单。他们要把他们的生命要牺牲奉献出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说任何的宗教，他们有很火热了，他们愿意牺牲他们自己，他们就要证明他们所信的是谁。但是真理是什么呢？今天有很少人，他们去真正的要去探索，到底你这样的火热，你这样的热心，你这样的牺牲在干嘛？ 他们也要求神，他们的神来证明。但是真正的属神的宗教，神会给他们证明，必要的时候。好比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摩西跟这一个法老王他的术士在斗法的时候，那前面的那三个神迹埃及术士都可以做，但最后呢他们不能做。那来证明什么？证明埃及的这些神明他并不能保护他们的子民。他们在跟那位亚威真神在相斗的时候，神败坏了埃及一切的神明。同样的，这里也是一样，这里的斗法要证明一点，到底巴利是神呢还是亚威是神？到最后巴利的不是神。那为什么要用佛来降下来来证明呢？因为他们所信的巴利神是风雨的神，会降风，会有暴雨，那暴风雨都会有闪电雷雨，那这样会造成底下有鱼，那地就会丰收。所以巴利是男神，他是给男人的，而亚瑟拉是女神，她是生子的，她可以把她的这一个生命繁殖来可以更多更多的，这是给女人的。无论是男人的或是女人的，无论是男神或是女神，他们多跟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人活着不过是吃喝，再来就是繁殖，吃喝跟繁殖，所以会搞成百姓他们很现实，你给我吃喝，你给我生殖，那我就拜你是我的神，我到底是哪个神我不管。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我们今天很多人的信仰不过如此，现实也逼得我们不能不这样子。但是神要人活在他的话语上面，凭信心，不是看眼见。当然这是题外话，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斗法里面的真正的含义，除了分别之外，它还有另一种属灵的教训含义。好，我们来看看，等三十节一直到四十节，以利亚再继续对众民讲话，吩咐他们建造亚威的这个所谓的祭坛。那么以利亚就重造亚威祭坛，在里面献祭，特别用这一个十二个十块石头来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代表这个祭坛是以色列的祭坛，亚威的祭坛等同是以色列的祭坛。那么今天以色列的神是谁？那么他就用这一个石头，三十二节说用亚威的名，所以这个是亚威的祭坛。特别他在这边特别挖沟，然后在这边呢特别倒水，倒了三次，表示是满满的水。好，那除非天上降火下来，不能的话这件事情怎么来证明，怎么来解决？那好了，我们会发现说，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先知他成为一个祭司，他在那边主坛，他在那边献祭。那我们了解在以色列当中里面本来就有祭司，祭司是负责主坛献祭的，可是现在他主了一座坛，他以亚威的名在那边献祭。好了，那神会接纳吗？好，从三十这一个六节一直到三十七节，他献晚祭的时候，他才在那边祷告。他祷告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神是谁的神呢？就是三代的神的列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对于这一个耶稣来讲，他是使人活着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因为在神来看，亚伯拉罕是活着，以撒是活的，以色列是活的，所以他这个神的这一个名字是又含带着神是以他们立约的这个神的这个名字。他重提这样的立约的神的名字，那应该有他的特别含带。所以他是建立在神曾经是跟他们以色列人列祖立约的神，他根据这样的一种应许的约，他求神让人知道他是以色列的神。那简单讲，他要让人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信实的，是信实的，他不是说谎的神。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信仰在什么地方？是信仰神所说的话，所立的约，他不会回去，人不会回到他的话，所以他有在那祷告，只有你才是真神。所以如果只证明说谁是真神，谁是真神，没有什么意义。证明真神的背后的一个意义就是神是信实的神， 值得我们去信赖，我认为这才重要。第二个他要来求的就是是你叫这个名来回转的。什么叫叫这名回转？回转就是他能够从巴利信仰里面转到亚威信仰，这样的一种信仰必须要呢根据生命记三十章那边谈到说，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悔改了，而悔改是回到亚威的面前遵守亚威的律法，然后神就会回转。所以神的回转是在乎人民的回转，人民的心的回转在乎先知的出现。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今天真正的先知在哪里，才是决定一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那另外一面他又特别谈到他是神的仆人，这是他第二个求告的一个重点，让神来证明吧，说了没用。所以神的仆人今天有没有在这一个时候，这是构成的一个结战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点。我们来看他的求告，我们要好好的来得到学习，这是我们所有的第十八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念一遍三十六节跟三十七节是最重要的，我们请念一遍好不好？好，开始。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亚威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亚威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亚威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啊，这样的一种祷告。雅各是说哈，第五章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像以利亚一样的，他那个求佛雨降啊，求雨降，义人的祷告，这要告诉我们，以利亚坚守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神的信息，他是义人，他的祷告神会听，大有功效。那反过来讲，这些巴利先知虽然是以色列人，可是他们根本不是义人，神不听义人祷告。那我们可以发现说，神的降火下来来悦纳以利亚的这样的一种献祭祷告。那三十九节就谈到百姓的看见他们的俯伏敬拜，不要告诉人家了，说他们自己就自动了俯伏敬拜亚威是神，亚威是神。那以利亚就吩咐他们，对这一个引诱他们的错误的巴利先知，他们要不可以逃，被杀掉。百姓在这个时候似乎是完全听了，因为他们看见了神迹，从来没有一个神从天上这么样的显明降下的这一个天火来，把他们的祭物所有的完全都烧掉，而且是在献晚祭，似乎时间是很短，他不是像那一个所谓的那些巴利先知从早到晚上祷告了半天都没有办法，而今天他只是献晚祭，他一祷告神就下来，时间没有讲多少，但是很近很短。所以我们今天义人的祷告，只要他真正的合乎神的心意，他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来祈求，神一定应该很悦纳他。就神迹的这个角度来讲，说就神迹哦，神迹哦。好，我们从第四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要讲到的就是第二件有关于他求雨的事情，比较关键点的就是他跟那个仆人的对话。他首先他是先叫亚哈，亚哈就听话，那么亚哈去吃饭以后，然后以利亚就上加密山去祷告，特别在祷告当中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第四十三节的你再去观看，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我们如此这个字原文是没有的，七次到底是他去观看七次呢，还是呢这样的重复的跟他对话七次呢？经文很难去分别到底是哪一个才好。就我个人来讲，他似乎是让这一个仆人呢去观看，去观看其实，而不是以利亚的跟他对话其实。这样的话，他这真的是怪怪的，我认为是怪怪的。而是，所以第四十几四十四节说第七次，那一个仆人说他看见了，那看见了那个一小片火。 从海里上来，不像人手那样大。但是以利亚就说：“你赶快去上去，一下下来。”那亚哈就赶快去坐车上去，果然一下下来。同声明的祷告里面，我个人是认为，以利亚是相信神说的话，但神说的应许必须要透过祷告。我再讲一遍，神的这个应许必须要透过人信心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一直祷告。那没有看见之前先祷告，再来就是看见的那更是祷告，甚至于可以宣布说你赶快去，已经有大下来。所以我说这个先知的一个祷告才证明他真正对神话的信心。没有横切祷告到雨降下来为止，你还就停止祷告，我认为你的信心还不够。我从这里面可以我好好的来学习一点，所以是为什么要叫我们要成就圣灵，一体要祷告，祷告到圣灵降临为止，没有你就不要停，你不可以放弃，你不可以灰心，你不可以自以为是，你不可以以为说那今天神今天不给我就不要了，神今天现在不要给我就不要了，不是这样子，鱼要降就会降，问题在乎人祷告。所以我用七次，你们了解七次是什么意思呢？七次是指完完整整，你的信心是完完整整的，一点都不疑惑。你如果有疑惑，对不起，还是现在还是不行。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一个大雨的降临的这个祷告的信心，我们还得要来学习。最后我们看第十九章，谈到伊耶伊西别要杀以利亚的事情，以利亚就逃了，那么逃到罗腾出嫁。我们知道在这一个耶斯列一直逃逃逃，一直跑到所谓的别士巴，我去算算了，至少两三百公里。他就是从北一直逃逃逃逃到南部，从别士巴呢，他这边求死，然后亚威呢，跟亚威讲了这种话，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很有意思，因为这里面有讲到的他的列祖。那么以利亚的列祖是谁啊？应该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以撒这些人。所以我认为以利亚应该也是以色列的，不然他不会讲我的列祖。那他特别把他谈到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是一种比较，这是好呢还是坏呢？我们很难讲。但他求死这件事情来讲，因为他认为不胜于他的列祖，那么他列祖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而他今天呢，他反而要被追杀，所以他在这里可以显明出他个人的一个软弱。这我认为他是个人软弱了，逃而且又求死。但是我们要换另外一面来讲，摩西也求死啊，摩西当初他为了管理百姓的重任，他也求死啊。所以你说摩西没有信心吗？我认为不是在乎这里，只是说就一个重责任来讲，他认为他承受不了，他个人承受不了。神是安慰人的，鼓励人的神。是的，你今天你的信心达到这样的地步，你又求神，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神当然不会应允他的词了。但是神知道他求死里面背后的那个重责大任，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以后神就给他加了一个同工，就是所谓的以利沙。那神也安慰鼓励他，透过天使两次来给他饮食，让他仗着这个饮食的力量走了40天，能够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们知道加密山是斗法的地方，那何烈山是神的山，神的山里面是颁布神圣约的这个地方。他跑到这个地方来干嘛？他要来再次，他要来找这位。那从第九节一直到第14节，我们可以发现他两次听到神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九节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等谈到所谓的烽火以后的话，他又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如果我们再来说，这里是何烈山，神的山，我派你去，你竟然跑到我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人家要杀你，你逃求死，而你跑到我这里来，你的使命并没有完成。神使用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先知，他并不是说今天啊火降了雨降了，那你的工作做完了，那只是初步。神即使只是让人家初步，真要紧的就是要回复到神真正的一个亚威的一个敬拜跟信服。 今天你竟然跑到这里了。可是他的回答竟然是奉告之类的。他来到这里，根据颁布这一个立法的一个地方，对颁布的这位审判的主宰控告神的以色列民，他们竟然发现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罗曾经引诱这一段来讲到，当时候先知是来控告百姓，但是神给他特别谈到恩典，他有一种恩典的余数，神有一个拣选的恩典，神特别谈到他为他自己留下的8000个这一个所谓的人，他没有拜巴力。保罗论到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这一个话语谈到的一种余恩，是的，大部分的选民他们就属肉的来讲没有信心，没有顺服，在保罗来的认为他们不是真的以色列人。但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谁呢？是这一个7000个真正来信靠神的，那才是真正的以色列民。人是要在这边告诉你，所以会杀先知的怎么是以色列人。所以当他的控诉，我们要了解他并不是无敌来放肆的，他真的是有他的根据，因为以色列人杀先知。好，比较难懂的就是第11节到第12节13节，这边谈到了他叫他出来，他站在他前面，然后有烈风，然后后面有谈到地震，再来有火，这三个。那特别又强调3次亚威并不在那里。风、地震、火，这个要代表什么？这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不是神，他们都是透过神的这一个作为差遣这些使者来证明神而已。所以他要告诉以利亚说，你今天你也是不过是我的仆人，你的控诉是没有错的，可是就神来讲，神用神迹式的这种显现在18章里面显现出来，但神并不一定是透过那个方式来让人家了解说神一定跟他们同在，不是的，神还是在乎用他的话。所以风火后之后的话语这才重要，神说的很微小的声音你听见了没有呢？他听见了，他就出来了，然后他怕看到神他就蒙面，然后有声音他又问他说，你干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啊？他又再次的又来讲他的控诉词。好，因此神地在第15节到第18节，神就让他回去，让他高立3个人，那这2个是王啊，1个是先知，那透过这个王的高立来谈到审判。神透过这个3个王躲避亚哈谢之刀的必被亚耶夫所杀，躲避耶夫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谈到王的刀和以利亚的刀，以利沙的刀。那以利沙有什么刀呢？我们知道以利沙的刀乃是神的灵剑，神的话，神透过以利亚有神的话，以利沙有神的话，他可以来审判这一些不照神旨意来行的这些列王。那他这个就要告诉我们，事实上列王记里面一个中心的点就是以先知的角度来决定，而不是以君王所作所为来决定以色列的命脉。我们要告诉大家知道这一点。所以当19节到最后里面他去高立这一个以利沙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这里比较特别的，这一个以利沙是一个蛮有钱的，他有12对女，那么有钱的人比较难以蒙过来跟从主，但圣经期待他到说他一听到，那么他就说让我跟我父亲亲嘴，我就跟随你了。以利亚说你去吧，以利沙就这样子做，那么宰了牛，然后煮给民吃，然后就跟随。一个有钱的人，神的呼召临到，他马上放弃一切。这个很类似什么？很类似当神呼召以色列人，那么那些门徒他们的跟随主。所以我认为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先知，他必须要像主耶稣基督或是这里所说的这一种呼召以及这样的跟从，不是人人可以做先知， 不是人人可以跟随。所以做先知，你既然要做，那做就做个彻底。神也不会随便的去拣选人做他的先知。大概我要讲的大概就到这里为止。那以上我们做一个交通，有什么问题没有？看看。
好，我们18章19章哈，我们时间不多哈，15分钟，我们有什么要探讨或者是回应的哈？一林上线了吗？
没有。
没有。海丽呢？海丽听到吗？海丽，喂，海丽。
就是看伊利亚在上帝时，伊的信心甲软弱时阵，他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他这种不怕死的信心嘛，他一个面对450个，本来是应该是850，是他面对450个，他不怕死，他对上帝给他那种能力的信心。好像我们那个每一个人有如那个气球，它灌满的时候那气球长得很大，当那个气球一泄了以后就完了，就没有那个信心了。也许别说要杀他，他光听到而已，他还没有，可能还没看到，也许就跑了。这种强烈的对比，我一直在想，强烈的对比
都有在保守先知的信息，
对
生命的时候，我们从他前面的前3年半，神透过这样的乌鸦，透过这个寡妇
啊、
哦，来保守他的生命，然后最后在加密山上，神也听他的祷告，就好像他也前面也经过很多，实际上他看到很多的神迹，也经历过很多的祷告成就的事情，但是。神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对的，
啊，然后我们信神，我们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啊，神在我们生活中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应验，但神不说这样就好了，真的。后面的这个教导，他更深了。
他神都有，他都能直接听到声音呢、啊。有声音对他说怎样怎样。他完全遵照这个，他得到了这个声音的信息去做，但是他认为说他把这件事情完成以后，认为说可能是完成，接着可能也没有再听到上帝的声音了，或是使者的声音，也许别就发出声音说要杀他，就惊慌，那一段空档的时间他就惊慌，到何烈山一个洞里面。又再次听了，因为除了创世纪以诺不见尸体以外，他是上帝直接把他接上去以外，这一位是第二位的，他也是上帝直接把他接上去。圣经记载只有这两位见死，这一位是第二位，所以说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刚才传道有谈到说，拜巴利跟拜亚瑟拉这两个外邦的神明，很重要。一个是你的生活问题，就是你的食物哈，都能够供应，因为它是田地的；还一个是你的繁殖，就是生育。
亚瑟拉是生育的吗？
生育。
他们拜这一位神是认为这一位神是，好像我们台湾那种祝生娘娘那种意思，
对对对，
那拜巴利是
有点像
五谷，五谷先天，
玄天上帝一样的，
神龙氏，
神龙
氏类似的。
那我们用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百姓是为了他的生活，为了他的繁殖，他来拜这个神明。啊，今天先知说。他们不能够真正给你，那不是真的神明。但是当先知受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反应会觉得他跟百姓
对啊，
也是为了他的生命，
也是怕死啊，
也是怕死，也是为了生命问题，嗯、哦，只说一个比较层次比较低，一个层次比较高，
嗯，那个厄巴迪，他也是怕死、
啊，他也是怕死、啊，所以他是用故意这样的一种角度来跟我们来谈
说，
一个生先知要来成就神的话，
嗯，
为什么以后耶稣他说他要用这个约翰是这个先知，而耶稣是来接续约翰。他要把约翰还没有完成的要更加的完成，但是约翰有一个可能，约翰是到最后也死了，约翰确实死了，
对啊，
他也死了，他头也被
他的头也是被切断了，
但是约翰没有惧怕，约翰并没有惧怕，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为什么经文要特别来谈到神用三次跟以利亚对话，是他用三次，这种三次的方式哦，我们如果读那个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最后跟彼得三次说话，说耶稣说啊，你爱我吗？啊，他说我爱我爱啊，彼得也这样讲。最后耶稣讲的第三次的时候，他讲最后补充一句啊，说你要去牧是一个牧羊，我去，啊就知道了。原来耶稣问他说，哇，你爱我吗？的意思。这个爱的意思就是从最后那句话，耶稣的妻子就是要去吩咐他去照顾他的羊群。同样的，耶稣亚威神跟以利亚先知三次的对话，你在这里干嘛？你在这里干嘛？耶稣神跟他讲这三次，其实他第三次就他就讲出来了，第三次就说你要去高王跟高先知以利上，也就是神跟他说话的目的就是在显明说你还有继续的职事，继续的职事还没有完成，你要继续做，
你还要做了，
你要去做，
不是这样就、嗯、
所以前面两次先知都不明白，那神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他谈，第三次来跟他谈，他才知道哦，原来神叫我的意思是这意思啊，哎，你在问我的意思是什么，不是问我说我在这里在干什么，而他的回答实际上他不清楚神要问他在做什么，而他只会控告而不知道神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神今天要叫他继续赶快去做你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就如同神耶稣叫彼得应该要去做的什么，你要赶快去照耶稣对你吩咐的，你去爱，你去照顾这些门徒，那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才是一个被成全完整的一个先知。喂，你呀、
啊？
邓姊妹有没有？
在。
啊，那个海丽在吗？那嘉德，
看到我在的啊？
为什么要问？
我想问，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旧约里面就是常有就是求告亚威的名，和新约里面就是这奉就是求告那个耶稣的名了哈，这个就是应该怎样理解呢？就是新旧约这个
这差别在哪里？
哦，对。
求告什么人的名，就是要让这一位求告者显出他的本质出来了。求告亚威的名，就是让亚威自己显出他自己的本质。那亚威的本质就是他的能力，他的权柄。啊、哦，那到了新约的时候，他透过我们说用求告耶稣，那就是说让耶稣的这个生命，耶稣的能力，他也能够显明出来。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他不再讲说用亚威的名而用耶稣的名，因为到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救恩的成就是透过这位耶稣了，不是说耶稣本身就是取代这位神啊，不是，他不是在强调这个，而是说今天神是透过耶稣来在这个地上来掌权，那一直到新约的时候他才把这个神原来的心意让人更加的清楚了解。那以前呢，我们发现到旧约的时候，神他要显出他的权柄能力的时候，他往往是透过先那个 天使使者，他是透过先使者天使来说话，透过先天使来行出这些能力，那一直到的新约，他透过这位耶稣，他只是把一个天使，本来天使他可以用很多的天使，那一直到了新约，他就用这位耶稣。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他先跟我们，就跟我们来谈这个耶稣的名是胜过天使的名。原来神用众多的天使，现在神用这位耶稣，都同样都是神所差的，神所使用的，那都是来彰显亚威神的。啊，不要按照一般人的说啊，那这边耶稣就是神了、啊，他不是这个意思了、啊。他说神所设立的功能，最终的终极的一个表呈现出来的是这位耶稣。所以新约呢跟我们讲，就是这位耶稣了。还有这样还没有吗？
另外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第十九章的十九节，将自己的外衣搭在那个伊丽莎身上，这个是以色列当时的一种风俗吗？还是就是说在谁的这个在就是在旧约之前好像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伊丽莎就成为就去那个跟随这个伊利亚了啊，将外衣搭在他身上了。
外衣是这样啊、哦，以色列人他基本上在很早以前，一般他们平民百姓一般都是只穿一件那个里面的衣服的。那就说他们当比较有地位的时候的人，他们的当官的或是祭司，或者说是当时的先知，他们就会穿一个外袍了。那当耶稣也是一样，耶稣为什么穿也是穿两件？耶稣有穿一个里衣跟一件外衣，当他死的时候，他的里衣跟外衣都被人家啊分掉了。外衣当时来讲，也就是他代表一个身份的，外衣就是一个身份的，表示你有这样的一种拉比的身份，老师的身份。那这个外衣，以伊丽莎来讲，他的外衣就等同他是先知的这种身份了。他用这个衣服来代表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性了，这样了解吧？
哦，明白了啊！
哎，
谢谢团长啊！
好，最后我们三分钟，我们请嘉泽弟兄。
好，大家好。哎，这两章因为传道讲得很详细了哈，那在这里我提出一点共勉，就是说亚威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信实跟兼爱。当然我们从这两章里头我们所看到的人物啊，无论说以利亚、厄巴比还有亚哈以及这一些拜巴利的假先知450名，那他们之间所构筑出来的，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啊都有他的这种情感上，或许他们有时候是高，有时候是低，哦，就连这个恶王亚哈。当先知对他的这种吩咐，虽然刚见面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类似互相的一种指责啊，当然亚哈是怪以利亚让整个以色列民遭受3年的无降雨饥荒之苦，那以利亚说出一个事实来，这是亚哈啊，他偏行耶路波安的道，以至于天不降雨啊，噪音是在于亚哈。那底下整个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先知跟巴利先知的斗法，我们看到亚哈他都是听这个以利亚先知的吩咐啊，他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去行啊，这是让我们可以从当中啊观察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算这个亚哈的仆人厄巴底啊，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尝 亚威的先知一百人，但是就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有信心的，但是就这个以利亚要厄巴底去向他的主人说啊，先知以利亚在这里的时候他也是会害怕。那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的靠着亚威的名做了这样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杀了巴利先知450名之后，当耶洗别这位二皇后要杀他的时候他也是害怕逃跑了。所以我们把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头就可以看到说，只要是人啊，就算他曾经有再坚强的信心，但是也有他啊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两章里头所透露出来的神，他是啊蛮有这种爱心、耐心跟他的这一种恩典。所以当以利亚他在经历过啊，说有烈风、有地震、有火，那这样的一种超乎自然的一种撼动他，那最后神是让他听到微小的声音啊，神用这样来跟他对话。以利亚他也自认为他是大发热心啊，那也说到了这个控告的问题，但是神对他的一个教导啊，我们字里行间神却不是用一种斥责啊，用一种小看他的那一种语气来跟他说话，哦，反而那一种之间的一种对话，就如同慈父啊对无知的子女的一种鼓励。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神他所重用的工人，他也是不断的透过经历事件啊来扶持啊来教导。就传道也有引用说啊，摩西他也曾经因着重责大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啊，他也曾经向神说出类似这样的话，但是神啊也是一路走来是如何来导正他啊，所以这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安慰和鼓励。那同样的，我们对于啊同侪之间、同龄之间，甚至说啊在周遭的人之间啊，我们也要学习父神的这样的一种智慧的方法啊，以及积极正面鼓励的方法啊。这是我从这两章传道他的讲解啊所得到最大的一个啊感想跟益处啊，提出来跟大家共勉。
那我们知道如何来祷告，像以利亚那样的祷告，也让我们如何来知道义人的祷告大有效。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巴哥巴里那样的敬畏岗位的人，为了来接待神理神让我成现实，他能够透过你给他的安慰鼓励，可以勇敢的不怕死来传告你的信息。求你也帮助我，让我们能够来看得见，像你那样的看见，而不是像以利亚一样，他为了逃命，他为了他自己在洞的里面为亚威大发热心，事实上他已经失去了他自己的责任。他虽然控诉以色列人的罪，但是神却看见了他自己所谓的格外的恩典，他所立的约永不会掉。亚威你的立律典章，亚威你的诫面，才是我们要永恒要来坚守。还有神你的血虽然堕落，但神认为他还是他们的血，他还是要眷顾他们、安慰他们、牧养他们，还让他们成为神你真正的心中的一个支柱。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